游离在屌丝与文青之间，徘徊在高雅与 low 逼的边缘。这里是就知道扯淡的杂家杂谈。
亲爱的爸爸妈妈，你们好吗？
Hello， 大家好，这里是就知道扯淡的杂家杂谈，我是主持人陆子儿，欢迎大家收听最新期的节目。年也过完了，先跟大家拜个晚年嘛。虽说出了十五，这年就算过完了，但是大家也可以认为正月没过，这个年啊还没过完。所以说。跟大家带来一个月更新期的节目，本期想聊点什么呢？如果大家听过我放的这个背景音乐的话，就知道这是李春波所演唱的《一封家书》。跟大家聊聊信，关于家书的话题。为什么突然想聊这个呢？只是因为前一段时间呢，突然被一档综艺节目所吸引。这档节目呢，被誉为网综界的一股清流，就是那个大家应该都听过，你可能没看过，但应该听过名字的《见字如面》。《见字如面》这档节目，确实是不愧对于清流之名。确实啊，在现在这么喧嚣的或者是够吵闹的网络综艺节目这个圈子当中，有这么一档。就是能让人静静的静下心来仔细聆听别人书信的一档节目，真的是非常非常少见。我们来说一下，简单说一下信吧。关于信件呢，真的是历史悠久，就是很难考证说人类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写信。可以肯定的是，就是在通讯不发达的年代的时候，信是人与人之间见不到面唯一的交流方式。在邮政系统还没有建立的时候啊，大多数的那个信呢都是托人托朋友，你要去某一个地方见到某一个亲人，帮我带一封信，都是通过捎带传递的方式。当后来邮政系统建立的时候呢，信也就主要的成为了人们传递信息啊、沟通和交流的一种方式。中国考证出来，就是我们考古发现呢，最早的家书呢是秦朝士兵黑夫写给家里面的信，被称为黑夫家书。这个是我们现在能考证出来，就是发掘的最早的一封家书。我们还是调回头说来，我们还是调回头来说，见字如面这档节目吧。这个节目真的是看完了，你要是入过信息的品的话，你真的会特别特别感动，你会融入到那个写信人当时所处的时代背景。先跟大家放一段这档节目的录音片段，由编剧蔡春珠写给自己儿子喜和的一封信。朗读人是著名演员何冰。
谢谢各位，谢谢，谢谢。那天你被诊断为自闭症，蔡春珠写给儿子喜贺。2011年5月28日，吾儿喜贺，这封信啊，本来打算你18岁的时候给你写的。提前16年写的好处是，有16年的时间来修改、更正、增补。坏处是，16年里得不到回信。1年365天，每天都差不多。 但是因为有人在那天出生，那一天就区别于另外的364天，有了纪念意义。在你的生日之外，还有一天意义重大。那天你被诊断为自闭症，你才2岁零6天。那天你真可爱，一路上咯咯笑个不停，一点都不像个有问题的孩子。你姥姥本来就不同意带你去医院检查，半路上就说不去了，但我还是要带你去。你都2岁了，不会说话，没叫过爸爸妈妈，不跟小朋友玩，你也不玩玩具。知道你是想替父亲省下买玩具的钱，但有些玩具是别人送的，你玩玩没关系的呀。你成天就喜欢进厨房，看见洗衣机就像看见你的亲爹，你这个样子我怎么能放下心。专家问了你很多，但我们都代劳了。专家还拿了一张表，让我在上边打勾打叉，表上列了很多问题：是不是不跟人对视，对呼唤没有反应，不玩玩具，符合上述特征就打勾，每打一个勾都是在你父母心上扎一刀。儿子，你也太优秀了，怎么得这么多勾啊？专家说啊，你是高功能低智能自闭症。你终于得到了一把叉了，你的人生被否决了，你父母的人生也被否决了。我问专家，自闭症是什么原因造成的？专家去繁就简，一言二字：未知。那怎么治呢？专家曰：无方，不知道病因，又没有方法治疗，这他妈什么医院呢？这是。那天你父亲哭得像个娘们儿，花园的草看到了，你父亲可以拔掉。树也看到了，你父亲没办法，他们受植树法保护，杀人的心都有，却奈何不了一棵树。你母亲为了照顾你，果断地把工作辞了。你父亲只是3日沉沦，沉沦3日，他马上振作了。振作的标志就是每天在微博上拿你开玩笑，不是讨厌你，是太爱你了。你举手投足都是可爱，你父亲胡言乱语也都是爱。你收到这封信后，我知道你会把它吃掉。你爱吃饼干，但我找遍了全世界，也没找到饼干做的纸。所以你就别在意口感了，至少比烟头泥土好吃吧，你又不是没吃过。信里面絮絮叨叨说了很多医院的事儿，那些事情忘不了，索性写出来，你吃掉以后也就没有了。那些都是你的过去，不是你的现在，更不是你的将来。现在你一天比一天进步，我看在眼里，乐在心里。你势头很猛啊，小朋友，照此发展，你80岁的时候就可以说，其实我也是个普通人嘛。有的人80岁还未必能达到，一个曾经的高官现在的阶下囚说，我就想做个普通人，呸， 不经过努力，没有奋斗，能成为普通人吗？我对你曾经有很多期待和愿望，这些期待和愿望有的冠冕堂皇上的台面，比方你成为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比方你当上省委书记，比方成为考古工作者，比方成为哪位部长的换铁兄弟，承包点工程舞的，这些其实都是浮云，算不得什么。父母对你最大的期待和愿望是，你是一个快乐的人，希望你能帮父母完成，我们也会尽力协助，但主要还是靠你自己。上不了台面的愿望和期待，父亲其实更期待你实现。搞大一个女孩的肚子，前提是别强来，注意方式。还有你回信的时候，虽然收信地址还是我们家，收信人就是我，但我还是希望你跑一趟邮局。邮局有个女孩长得不错，追到手我给你腾房 OK。
这个就是电子绒面当中的一段录音片段，这档节目呢有视频版也有音频版，音频版在网易云音乐上能听到，视频版是优酷然后还有腾讯视频都能看到，有很多著名的演员，非常非常好的演员作为朗读者，比如说有何冰啊，有张国立啊，还有张涵予啊，很多非常有实力的演员，还有一些非常非常有名的配音演员。可以说这档节目啊，也是检验这些演员台词功力的一次考试吧。可以看出像何冰啊，张涵予啊，这些非常有实力，包括张国立这些非常有实力的演员，他们的台词功力非常棒，他们能通过自己的台词功力表达出来写信人当时所处的内心情感，把它传递出来，让你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但是有一些年轻的演员就差那么一点意思了，比如说林更新啦，比如说蒋勤勤啦，就是差一点意思。当然他们还很年轻，还有台词上的功力，如果他们还有机会，他们台词的功力应该还会有所提升。这个节目是我最近一段时间，就包括过年期间一直在看的，现在出了差不多有六七期吧，六到七期这个样子，有很多著名名人的书信，比如说溥仪写给斯大林的，比如说甲午海战，林远健的二父，陈经营写给父亲的，有点你能听到当时他对甲午海战的一个从他亲临者的一个角度分析当时所处的局势，有点临终遗言的意思，真的是你能感觉出来那种国破家亡那种情感。可以说这档节目真的是使我们好久好久没有这种细细的品读文字之间的那种美感的那种感觉，很少有这种节目，因为很长时间没有这档节目了。所以说在那种你追我跑啊，打打闹闹啊，唱来唱去的这些娱乐节目充斥的这个圈子当中，需要一样这样的节目来给我们适当的一些调剂，让我们回归文化真正的本质。所以说我也效仿他们来读一篇名人书信，这封书信摘抄自梁启超家书，写给自己的儿子梁思成和自己的大女儿梁思顺。我读得不好，希望大家多多包涵。 1923年7月26日至司成书，乳母归后说情景，吾意意一年出阳为药，至魔亦如此说，昨得君立书，亦立以为言，盖身体未能完全复原，旅行恐出毛病，吾一时欲诉之念所重，而待终身之轻，岂不可也？人生之旅，力图甚长，所争绝不在一年半月，万不可因此着急失望，招精神上之委委。汝生平处境太顺，小挫折正磨练德性之好机会，况在国内多预备一年，既以学业论，亦本未尝有损失也。吾新七日或当入京一行，届时来视汝。民国12年7月26日。1923年7月26日至思顺书，保卫思顺，一个多月不得你的信，我和你母亲都有点着急了，你不是有病了吧？思成还要十日方能出院，我决意叫他迟一年出阳，总之需把身子完全复原才可旅行，谅来你也同意。我回京将近一个月，现在南开演讲，家中大小都好。爹爹，民国12年7月26日。1923年8月1日至思顺书，保卫思顺，得复殿大位。我因久不得汝信，神经作用，无端怀疑汝有病耳。昨日在南开讲毕，思勇思中留校听别人讲演，我独携思庄去吃大餐，随后你妈妈把思达思义带来，吃完五人后坐汽车兜圈子到马场一带，把几个小孩子欢喜得不得了。你妈妈说我居然肯放下书桌上一点钟功夫作词雅游，真是稀奇。我和思庄说明年姐姐回来，我带着你们姊妹去逛地方，不带男孩子了。庄毅拍手说哥哥大便宜了，让他们关在家里哭一回。思达说他要加入女孩子团体，思庄已经答应他了。我今日起得甚早，随意写几句告诉你。爹爹，民国12年8月1日。梁启超家书挺长的一本啊，哈，我就简单的摘抄了三封，随意给大家读了一下。我想说的是这非常有趣的一个过程啊，你看1923年7月26日他写了两封信，一封写给自己的儿子梁思成，一封写给自己的女儿梁思顺。对待儿子和女儿，他用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有口气啊。对待儿子呢，明显就过于严肃认真，而且很多都是比较传统和比较正式的口气啊。包括不知道他那个身体还没有好就出国呀，这里面还提到了徐志摩也这么说。大家也知道，就是之后徐志摩也是因为那个就是飞机失事嘛，不是也就去了。可见就是说梁先生这个真的是有远见的，身体未完全复原，出行恐出大毛病啊，果然没说错。你再看他同一天在写给女儿的呢，抬头就变了，哎，宝贝儿思顺，口气明显就显得比较亲切，而且比较亲昵哈。然后他给自己女儿得到女儿回信之后，他在8月1日紧接着又回了一封，还讲了一下当时家里面发生的一些事情，可见用词极其可爱啊，很调皮，很难想象一个那么出名的一个大人物给自己女儿写信，竟然用这种偏向小孩子的口气来描写事情，真的是很难想象哈。可见书信对于我们 去了解一个人的内心真的是非常非常有用的。我们来说回《见字如面》这个节目本身哈，这个节目的制作团队呢是由曾经制作过中国汉字听写大会和中国成语大会这两档算是国民文化节目的制作团队制作的。导演叫做关正文，被人称为什么文化玩主哈。他们在做这档节目的时候呢，其实是受了另一个在英国很有名的一个活动，这个活动呢叫 Light Us Live， 是由英国坎农哥特出版社在2013年发起的一档，目的是为了向书写艺术和精神致敬的一个活动，其中也请过好多著名的英国真的是大神级别的演技高超的人物来朗读信啊，比如说有卷福啊，他在朗读了那个图灵，因为他本身也演过图灵嘛，还有比如说什么抖森呐、还有我们熟悉的甘道夫，就是伊恩爵士，他也朗读过一些名人的书信。这两个节目本身非常像哈，但是那个由于它是一个活动嘛，它不是长期更新的，所以说由此我们就显示出我们国内这档《见字如面》这个节目就是比他们怎么讲，我们更厉害一点，我们把它做成节目了，我们要长期的更新。这档节目呢在网上真的是好评如潮哈，各家媒体真的全都是力捧，在豆瓣的评分第一季高达9分之多啊，这个真的是近年少见哈，很少有娱乐节目或者是综艺节目哈可以评分如此之高，真的是特别少见，可见就是真的还是受很多人喜欢的。所以说呢，在节目快结束的最后呢，跟大家推荐几本书，是关于书信的。第一本呢就是我节目中间读到的梁启超家书，第二本呢是名人书信100封，其中有很多名人书信，比如说有拿破仑的等等，还有一个呢是胡适家书，还有一本呢是刘墉家书。刘墉家书我是最近在读哈，它有点像书信体的文章，它并非真正写出来的信，它有点类似于蔡春珠写给儿子的信，就是以书信的形式写出来的。其中讲了很多关于如何为人处事啊，关于友情、亲情、爱情，你遇到困难、遇到挫折，你该如何面对的一些关于出于父亲对儿女的一种教导吧。如果要是你刚为人父啊，或者是已为人父多年，可以看一看，还是有一些好处的，算是一碗浓香的鸡汤哈、真的不是毒鸡汤，是比较不错的，大家可以看一下哈。当然还是要重磅推荐一下《见字如面》这档节目哈。如果您没有时间看这个视频版，可以在网易云上下个音频版听一下，真的是非常不错，你可以一边看一边查资料，你会了解很多很多。好了，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拜拜。最后你们听了一溜十三招，到底知不知道咋订阅咱家杂谈呢？哎，大哥上哪订阅去啊？啊，就这样。现在呢，我们咱家杂谈在微博音乐人、荔枝 FM、喜马拉雅，还有苹果的 Podcast 上都有订阅。你也可以呢，在微博搜索黑手起家，直接跟那主播呢唠唠，都可以。然后欢迎大家踊跃的评论和点赞，谢谢大家，再见。